小朋友们，欢迎收听读出恩典事工儿童频道。
更新的大地，创世纪八章十五节到九章十七节，挪亚和他的家人终于可以离开方舟了。大地看起来多么可爱呀，一切都是新的了，万物都是洁净的。现在可以开始新生活了，人们又可以侍奉耶和华上帝并为他而活了。但是首先要除掉一切邪恶，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。如果我们想要侍奉耶和华上帝并为他而活，那么就必须把我们的心灵和生活中的一切邪恶驱逐出去。耶和华也必定会赐给我们一颗新心和新的生命。挪亚离开方舟之后，便向耶和华献上燔祭，以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。他想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上帝，我渴望侍奉上帝并且为主而活。耶和华看到挪亚献的燔祭，闻到那馨香之气，他也看到挪亚虔诚的心。他知道挪亚相信将要到来的那位救主，于是耶和华悦纳了挪亚的供物，并应许说他不再毁灭世界了，直到末日。耶和华把彩虹放在天空作为立约的记号，每当彩虹出现在天空时，耶和华便纪念他与挪亚所立的约。每当我们看见彩虹时，我们就可以感到安慰，觉得平静，因为耶和华没有忘记我们，他一直在保守保护我们，也必会使我们最终从罪恶里得释放。挪亚的儿子们，创世纪九章十八节到结尾，洪水并不能洗去罪孽。我们很快就会发现，曾经住在方舟里的人还是罪人。挪亚种了一个大的葡萄园，葡萄成熟时，他就把葡萄榨成汁发酵，然后做葡萄酒。他喝葡萄酒喝得太多了，以至于酩酊大醉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他在帐篷里赤着身子睡着了。正在那时，挪亚的一个儿子就是韩进到帐篷里，看见自己父亲赤身躺在那里，他没有为此感到难过，而是笑着跑出去告诉了他的两个兄弟闪和雅弗。他要告诉他们这件事，然后和他们一起哈哈大笑。但是闪和雅弗并没有和他一起笑，他们因为看到父亲那样躺着而感到难过和害怕。韩为什么还敢大笑呢？难道韩不知道上帝看得见一切吗？他们拿了件衣服倒退着进了帐篷，免得看见父亲的赤身，然后轻轻地把衣服盖在父亲身上。挪亚醒来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。哦，多么可怕呀，他竟然喝醉了，那是罪，而上帝恨恶罪。他没有管好自己，但挪亚承认了自己的罪，他知道耶和华一定会饶恕他。可是他的儿子韩呢？他做了什么事呢？他嘲笑罪恶和污秽，讥笑自己的父亲，他认为罪很好笑，他甚至不感到难过。虽然他在大洪水中认识到了耶和华神对罪是多么愤恨讨厌。于是挪亚 咒诅了韩和他的后代，尤其是韩的儿子迦南。迦南甚至比他的父亲更邪恶。挪亚说，迦南的后代必做他兄弟后代的奴仆。但是挪亚也留下了祝福，他首先祝福了闪，说救赎主必从闪的后代里出生，那是闪的最大的光荣。雅弗也得到了祝福，愿耶和华使雅弗和他的儿女强盛，成为一个大有全能的民族。挪亚说，虽然救赎主将会从闪的后代里出生，但雅弗的后代也会因那位救赎主而得救蒙福。挪亚说这些是为了让人明白，最终恶人不可能统治世界，罪也不可能获胜，相反，耶和华上帝必将掌管世界，他必得胜。挪亚所预言的已经实现了，闪是耶稣的祖先，雅弗的后代确实强盛，大有权势，而主耶稣也是他们的救主。历史上，迦南的后代总是处于其他民族的统治之下，但救赎主也是为迦南的儿女们而生的，他除去了所有信他之人身上的咒诅，包括了迦南的后代。通天塔，创世纪11:1-9，洪水过后，在方舟着陆的亚拉腊山附近的陆地上，很多人相继出生，所有这些人的口音和言语都是一样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个地方变得非常非常的拥挤，一些人就向东迁移，迁到了一片叫做示拿的土地上，这里有足够的地方让他们居住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他们发现了粘土和石灰，他们彼此商量说，我们可以用粘土做砖，用石灰当灰泥，把砖固定在一起，现在我们可以建房子了。但是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们意识到，哦天哪，大地是多么的广阔呀，他们可以一直向前走啊走。于是他们就感到害怕，大地太广阔了，他们说，我们会彼此分散，那样可不好，我们要在一起，因为那样我们才会保持强盛。我们要建一座城，他们说，城周围有坚固的围墙，这样危险来临时，我们可以藏在里面。我们还要建一座高塔，塔顶通天，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它，这样就没有人迷路了。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，如此一来，我们就会很强大，而且安全。还可以传扬我们的名声。安全？难道耶和华神不能赐给人类平安吗？传扬名声？难道他们不知道应该谦卑敬畏耶和华上帝吗？哦，多么愚蠢的人呐！唯一能够保守、保护他们的那位神不与他们同在了，他们却在邪恶和悖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他们所谈论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悖逆上帝。耶和华曾命令人要生养众多，分散开来，遍满整个大地，而不是聚在一起。耶和华下来要看看他们在做什么，他说，所有人都是一个民族，说一样的语言，他们建造这个塔是为了在一起，不分开，他们想联合起来就可以做一切的事。 我不能任凭他们这样做，我要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，这样他们就很难继续在一起建造这座塔了。因此，耶和华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，他们的语言就彼此不通了。如果人们不能明白对方的话，那他们就成了陌生人。人们不再喜欢亲密地住在一起，现在他们自己也想远离别人去生活。就这样，他们就分散在全地上，上帝所希望的最终仍然成就了。大地上遍满了人类，他们向各个方向迁移，形成不同的民族。后来，他们忘记了自己本来是一个民族。上帝呼召亚伯兰，创世纪12:1-9。尽管上帝已经向人们显明了是他在掌管世界，但人们却不肯悔改，他们不听上帝的话，他们忘记了他所说的一切，所应许的一切。是的，他们甚至连上帝本身都忘记了。然而，他们仍然想要一个神，而且造了许多偶像。他们跪拜那些偶像，还向那些偶像献上供物。但是，毫无疑问，这些偶像并不能拯救他们，唯有耶和华上帝才能拯救他们，并且他想要拯救他们。虽然他们忘记了上帝，但是上帝并没有忘记他们，他要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来拯救世界。上帝的这个独生子将以小孩子的样式来到人们中间。上帝要兴起一个新的民族，让救赎主从这个民族里出生。这将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民族，与其他各民族都迥然不同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我的律法赐给这个民族，并借着我的先知向他们说话。这些人要远离世界，独立居住。耶和华将赐给他们土地，为他们自己所有，好使他们与其他民族分别开来。这个民族必要使别的民族晓得上帝的名。那谁将会是这个民族的始祖呢？耶和华从加勒底的吾尔拣选了塔拉的儿子亚伯兰。虽然塔拉家的人侍奉耶和华，但他们同时也犯罪拜偶像。耶和华拣选亚伯兰做那个新民族的始祖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、兄弟姐妹，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对亚伯兰来说，要服从这个命令很困难，他必须要舍弃一切，到一个他毫不知晓的地方去。耶和华要拿走亚伯兰的一切，但作为回报，他要赐给他更多更多。耶和华说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我要叫你永远被人纪念，许多人都会知道你的名字，并为你曾经生活在世上而感到高兴。亚伯兰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这是可能的，因为亚伯兰将会成为应许之子出生的那个民族的先祖。亚伯兰顺服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行，他把奴婢们召集到一起，命令他们把牲畜聚集起来。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，他说，我们必须要去，因为耶和华吩咐我们这样做。 人们一点也不明白，他们认为啊，亚伯兰太愚蠢了。但亚伯兰仍然坚定不移，他出发啦。他感到多么孤单啊，虽然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与他同行，可是他却离开了自己的本土、本族和父家呀。我们以后会知道，耶稣基督也离开荣耀的天家，侍奉他的天使、他的宝座和权柄，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成为一个贫穷弱小的婴儿，出生在马棚里，躺在马槽上，为了祝福所有信他的人，使他们变得富足，他自己却变得贫穷而卑微。耶和华把亚伯兰带到一片叫做迦南的美丽土地上，这是应许给亚伯兰和他后代的土地。亚伯兰进入这片土地之后，这里发生了一些奇妙的事情。耶和华亲自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要把这片土地赐给你的子孙后代。亚伯兰为了向上帝表达他的感恩，他筑了一座坛，向耶和华献上供物，感谢他伟大的恩慈。现在迦南地的人看出来亚伯兰与他们不一样，也知道耶和华是亚伯兰的上帝，亚伯兰是侍奉耶和华的人。
读出恩典，陪伴我们成长，明天见。